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闽红功夫红茶。闽红功夫红茶主要包括三个类别：正和功夫茶、坦阳功夫红茶以及白林功夫红茶。我们首先呢，给您说一说正和功夫茶。正和功夫茶产于闽北，产地以福建省正和县为主。此外，像松溪以及浙江的庆源地区所产的这个红毛茶，在正和加工，也属于正和功夫茶。这个正和县呢，山岭重叠，丘陵起伏，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年平均的这个温度啊，也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年降水量在1600毫米以上。说到了这个名称正和功夫茶，其实还和宋徽宗有着一定关系。在徽宗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这个芽茶选作是贡茶，送给皇上。这个徽宗皇帝一喝呀，是非常的高兴，龙颜大悦，于是乎呢，就将自己这个正和的年号赐给了这个县，于是乎呢，就有了正和县。到了清朝同治13年，也就是公元1874年，江西的茶商来到正和，倡议啊制作功夫红茶，在当时是轰动一时。到了光绪15年，用大白茶所制的正和功夫红茶成为闽红三大功夫茶之首，远销前苏联以及日韩等国家。正和功夫茶呢，它是闽红的三大功夫红茶之一，有着150多年的历史。虽然曾经远销欧美，一度辉煌，但是呢，也有走低谷的时候。如今呢，获得了地理标志性证明商标的正和功夫茶再度以强势出击。正和功夫红茶按照品种，它可以分为大茶和小茶两种。大茶呢，采用的是正和大白条制成，是闽红三大功夫红茶当中的上品。它的外形条索结实，肥壮多毫，色泽乌润，内质茶汤红浓，香气高而鲜甜，滋味浓厚，叶底肥壮上红。小茶呢，是用小叶种制成的，条索紧细，相似祁红，但呢欠缺持久性，汤稍浅，味儿呢醇和，叶底红匀。正和功夫茶呢，它是以大茶为主，发扬了它的这个白毫多、滋味浓的优点，又适当的拼以高香的小茶，因此啊，高级的正和功夫茶条索肥壮、重实、匀齐，色泽乌黑油润，毫芽显露的是金黄色，是颇为的美观，香气浓郁芬芳，隐约之间类似于紫罗兰的香气，汤色红艳，滋味醇厚，既适合清饮，又适合呀掺以砂糖牛奶调制。正和功夫红茶在19世纪的中叶是最为的兴盛的，年产量曾经是万余担，以后呢逐渐衰退，几乎灭绝，到了1949年的年产量只有900担。新中国成立之后，着力的恢复其传统的质量风格，并经上海口岸出口到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地，所以啊，这个正和功夫红茶再一次的兴旺起来。这是闽红三大红茶之一。接下来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坦阳功夫红茶。 海洋功夫红茶呢，它也是历史悠久，是我国特有的传统产品，在国内外呢有着独特的市场和消费群体，以它优美的外形、醇厚的滋味而驰名。海洋功夫红茶外形细长匀整，带有白毫，色泽呢是乌黑有亮光，内酯香味清鲜甜和，汤色呢是鲜艳呈金黄色，液底红匀光滑。海洋功夫茶最早产于福安境内白云山边的这个海洋村，如今呢这个分布啊就比较广泛了，像福建省的福安、寿宁、周宁啊都有这个产地，其中呢海洋、寿宁和周宁所产的这个功夫茶滋味醇厚，条索较为肥壮。东南临海的霞浦一带所产的功夫茶色泽鲜亮，条形啊秀丽，都是海洋功夫茶当中的上品。相传在清朝的咸丰和同治年间，海洋村有一个叫胡福寺的人研制红茶获得了成功，后来经广州运销西欧，颇受欢迎。这个时候茶商啊那是削尖脑袋都要进山求购，纷纷呢来此设立洋行，周围的各县的这个茶叶呀也都集中的运到了这个海洋，海洋功夫茶这名声是不胫而走啊。到了光绪六年以及民国25年这50多年的时间里，海洋功夫茶每年出口都能达到上万担。当时这个海洋街长了下大约1000米，茶行多达36家，茶工呢多达3000余人，产量啊是年产茶5万件，产值是100多万银元呢。收茶的范围呢，上至郑和县新村，下至啊霞浦县的赤岭，方圆数百里，跨越了7、8个县，而且呢远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可收外汇100万元。所以当时啊有一句民间的谚语说，国家大兴茶换金条，船舶龙凤桥，白银用斗量，就说这个茶叶卖得火到什么程度。中国茶叶之乡的福安是久负盛名的历史名茶海洋功夫茶的原产地，它位于海峡两岸福建省的东北部，人口呢62万，方圆呢1800平方公里，茶市是当地农业传统的优势产业，以茶叶加工为主的食品工业呢也是该地区的主导产业。福安现有茶园的面积呢是30万亩，全市涉茶的人口41万人，茶叶加工的经营企业呢400多家，3万多名茶商啊遍布全国各地。海洋功夫红茶选用国家级优良茶树品种海洋菜茶的这个芽叶作为原料，采用传统的工艺是精致而成，大致呢可以分为萎凋、揉捻、发酵和干燥4个工序。第一步呢就是将采收下来的这个鲜叶经过一段时间的摊放，使之啊丧失一部分的水分，呈现的萎蔫的状态，这第一步呢也是制作红茶的一个关键的工序，只有经过适度的这个萎凋才能获得优良的产品。第二步呢是揉捻，揉捻是否得当对于毛茶外形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对于内酯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三步呢就是发酵，它的目的呢是增强酶的活性，促使多酚类氧化，形成红茶特有的颜色和滋味，并且散发这个香气。正确适时的掌握发酵的程度是形成红茶品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发酵合适的特征呢，就是叶色基本上变为铜红色，青草气啊消失，发出浓郁的苹果香，叶脉以及枝叶呢渐渐的泛红，颜色的深浅随着季节和鲜叶的老嫩略有差别。一般来说，春茶以及嫩叶呢都是红中透黄，呈啊新铜红色，夏茶以及秋茶或者老叶呢呈紫铜色。最后一步呢就是进行干燥，这也是制作红茶的最后一道工序。干燥技术适当，可以巩固和发展前几个工序的优点，提高成茶的品质。正所谓啊，边筐边篓全在收口，倘乎最后一道干燥的工序不当，那将会啊前功尽弃。坦阳功夫红茶被誉为茶中皇后，冲泡时的水温呢在100度，按照1:50、1:60的这个比例来进行冲泡，要悬壶高冲，这样呢可以让茶叶在水的激荡下充分的浸润，以利于色香味的充分发挥。3至5分钟之后，将壶中的茶均匀分入品杯之中，使杯中的这个茶色味一致。一杯茶到手呢，应该是先闻香，香气甜润当中蕴含着一股桂圆的香气。坦阳功夫红茶的茶汤啊是玫瑰金色，它的这个茶味呢以鲜爽浓醇为主，回味绵长，与红碎茶浓强的刺激性的口感呢略有不同。通常呢可以冲泡3至4次，口感呢各有不同。坦阳功夫红茶性情温和，与浓郁的牛奶、甘香的肉桂、甜美的蜂蜜等等都能互相融合。坦阳功夫红茶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也是颇受好评的。比方说在1915年与贵州茅台酒同时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曾是英国王室的专用茶。近些年来政府强力打造坦阳功夫的品牌，2006年福建坦阳工业集团生产的坦阳功夫被列为中华名人特供茶，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是我们给您说的这个坦阳功夫茶。那么现在呢，坦阳功夫茶也多次在国内外的大型茶市当中获得了茶王以及名茶奖的一个称号，产量和质量是逐年上升的，品牌效应呢也是逐步扩大的，被列为福建省的主打品牌产品。全市年产坦阳功夫红茶在1000吨，主要行销欧盟、日本、俄罗斯以及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这是我们给您说的第二种坦阳功夫红茶。第三种呢叫白林功夫红茶。白林功夫红茶它是小叶种的红茶，也是属于啊福建三大功夫茶之一，具有啊绒毛多、萌芽早、产量高的特点。一般的白林功夫茶外形条索细长，绒毫多，呈颗粒绒球状，色泽黄黑，内脂茶汤浅亮，香气啊鲜醇有毫香，滋味呢清香甜和，叶底鲜红带黄。据史料记载，白林功夫茶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前后，距今呢也有150多年的历史。1851年董天公的武夷志当中有记载，就已经提到了功夫茶的这个茶名。白林功夫茶的制法起源于福建，比安徽的祁门红茶还要早。当时啊，闽广的茶商在福鼎经营功夫红茶，广收白林、黄冈、胡林以及浙江平阳等地的红条茶，集中之后在白林这个地方进行加工，并且以这个白林呢作为主要的集散地，远销到 其他的地区和国家。所以这个白陵功夫茶以其地名而命名，哎，就这么叫的，叫个白陵功夫茶，它是以这个产地来命名的。二十世纪初，福鼎和茂制茶号充分发挥啊福鼎大白茶的特点，精选细嫩的芽叶制成功夫茶，外形条索紧洁纤秀，含有大量的橙黄白毫，具有鲜爽的这种毫香。茶汤的颜色叶底艳丽红亮，取名为橘红，意为啊这个橘子般的红润的功夫，风格独特，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很受欢迎。据福鼎文史当中描述，白陵功夫茶呀产于啊福鼎市太姥山、白林和胡林一带。这个山呢，山势较高，群山重叠，茶树经常种于啊山林之间，而且根深叶茂，芽毫雪亮晶莹。在距离福鼎市区20公里的白林翠郊，这是很多福鼎老茶人口中经常念叨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儿呢是白林功夫茶的兴盛地之一。它呀建于清朝的乾隆年间，是清代靠着经营白林功夫茶发家，而后富甲一方的吴氏送给他二儿子的一个府地。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据说刘墉跟随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曾经来到白林翠郊，在吴家的一个茶楼里和这个主人吴氏啊偶遇，两个人在闲聊当中发现彼此对于茶道以及茶文化的这个见解是不谋而合，用现在新名词说，遇见知音了。您别忘了那句话，知音难觅呀。想当初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就说到了这个知音的重要性。虽然说今天刘墉是官，这个吴氏呢是个商人，可是两个人在关于茶的这个见解上有很多共鸣之处，也是颇为投缘的。后来刘墉啊随着乾隆皇帝回京了，这个距离拉开了，那怎么办呢？两个人又持续了多年的书信往来，在书信当中大多谈论的也都是这个茶。一来二去，两个人这个感情啊是日渐深厚，就成为了至交。到后来刘墉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吴家，说学到会时忘解渴，诗留别后见阳河。白陵功夫红茶呀以其得天独厚的外形，优雅的这个香气，浓醇隽永的滋味，驰名中外。中外的茶师啊将其称之为秀丽皇后，并且以白林和祁红相拼配，在国际市场上称雄。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功夫茶评比当中，白林功夫茶以其独秀的外形、香高持久等特点，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好了，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您说的闽红功夫茶当中的三个品项，分别是正和功夫茶、坦阳功夫茶以及白林功夫茶。